第十章，我想要去饶恕，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告诉别人他们需要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怎么办？就有这样的一些人一次次的来找我，要我为他们做祷告，能够原谅他们的仇敌。他们都很真诚，但是却没有成功。我把它放在一个旅程里。我相信我们需要行完全程，为的是经历饶恕那些曾伤害过我们的人而有的得胜。祷告是重要的，但是为了饶恕，我们一定要做比祷告更多的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总是做了他的一部分，但我们通常都做不好自己的那一份。然后我们很迷惑，为什么祷告没有得到回应。比如说，一个极其需要工作的人，可能在向神祷告，为他提供一份工作，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仍然需要出去在各种公司里应征。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在饶恕里。渴望饶恕敌人的第一步，必须是我们有很强的渴望去做。渴望激励我们，不论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一个想要减掉50磅的人，如果他的意念不够强大，那么他将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渴求使自己不断前进。当他感到饥饿时，或者当他看到别人吃东西的时候，他必须不停地让自己对高热量的食物说不。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减掉了60磅，他几乎花了1年的时间自律自己去做。甚至现在，他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的是不再拾起以前的坏习惯。究竟是什么激励了他？他想吃的比他每天在吃的要多得多，但是他对健康和有适当体重的渴望要强于他对吃的渴望。我知道我们不喜欢来面对这个，但事实上，假如我们想做的欲望足够强时，我们就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不能，通常意味着我不想做。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享受承担我们人生中出现问题的那一部分。我们更乐意辩解和责备他人，但这些事情不能使我们获得自由。当人们到了退休的年龄时，他们已经存了足够的钱度过晚年，确保经济的安全。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有一个很强大的愿望，刺激着他们来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们必须对一些可能想要得到的东西说不，只为了对未来进行储蓄。强烈的渴望将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毫无例外使我们远离苦毒、怨恨和不饶恕。如果你没有渴望，去求神赐给你，因为这是成功的根基。在我开始学习神的话语之前，我是没有任何意愿去原谅我的父亲对我的虐待。一旦我这么做了之后，我发现了有关饶恕的重要性，那也是神的旨意。我意识到神赦免了我诸多东西，而且他要我去做的事和他为我所做的事没有不同。神话语的力量使我里面产生了一种要在这个领域里去顺服的渴望。我相信这些话语的力量对你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饶恕你仇敌的意愿，就学习每一件事上神的话语的教导。我坚信你的心是会有所改变的，你会想去饶恕。一旦你有了想法，这个旅程就开始了。决定在你渴望饶恕之后，你就必须做决定去实行。决定不是一时的情绪化，不过它通常叫做有质量决定。当感觉变化时，这种类型的决定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让饶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坚定的决心。这种决心不会对你立马的感觉做出必要的改变，也不意味着你再也不会在整个饶恕的思想里没有挣扎。一些人可能因为同样的事，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原谅。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有些事情要特意的去做，不能在乎我们的感受如何。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成为他的怪癖。可悲的是，我成为最像他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与之相像的人。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也跟他一样。我的行事和讲话语气经常都是苛刻的。我也知道，在神在我里面做工的这些年，戴夫不得不原谅我一次又一次软化我坚硬而破碎的心。我的被医治需要时间，因此戴夫不得不忍耐。但很感恩的是，他不必独自面对。神给他恩典，使他可以忍受我的软弱。他也会加给你恩典，来应对你生命中的那些人。有时候我要应对一些和我以前行为类似的人，而且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去做戴夫对我做的。这并不简单，我也经常感觉很不喜欢，但是我不得不做了一个有质量的决定，去顺从神，不再使自己活在愤怒和苦毒中。饶恕是神赐给我们的最美丽的礼物之一。当我们乐意去将其给予他人时，荣美、平安、喜乐和能力就会在我们生命里加增。神用他的话语指示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生活，但他永远不会强迫我们按照他所说的做。他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我们。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次，当我真的希望我能够使我爱的人做正确的事情，但很快我提醒自己，神给了我们所有的自由意志做选择，而且他渴望我们能够正确地进行选择，以便于我们享受因耶稣为我们而死而有的生活。我们何时顺服上帝，我们就是在对自己好点，因为他所告诉我们要做的事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当我觉得他要我做的事对我来说很难的时候，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没有人能够为了我们而做。我强烈建议你们做一个有质量的决定，饶恕。一旦你这样做了，你将会准备进入饶恕的下一个环节。依靠饶恕旅程的下一个步骤，就是依靠圣灵，帮助你做你所做出的有质量的决定。光决定是远远不够的，它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仍然不够，因为单有意志是无法运作。我们需要来自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灵的能力，它总帮助我们去完成神的旨意。在神的国度里，独立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特点，它也功效不大。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长大并变得独立，但是我们越在神里成长，或越在属灵里成熟，我们就要成为越多依靠他的人。如果我们错过了与神同行的这一点，我们将会一直沮丧下去。神是不会祝福圣经中称为血气中行事，那是人在试图离开神而做工。即使我们努力地去尝试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仍然要依靠他做成。圣经鼓励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参考经文箴言3:6，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邀请他进入我们的活动中，告诉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将不会成功。由于我们人倾向于独立，也十分喜爱做自我行事，那么依靠的心态不常是容易行出的。圣经在撒迦利亚书4:6中说道，我们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神加恩典给我们，那是他的能力做成要成的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丰富果子。因为离了我，在我身上切断了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参考经文15:5，参考经文。我坚信在圣经15:5是一节关键经文，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取决于我们对此节的理解，也就是告诉我们，即使神呼召我们做一些事，或者命令我去做一些事，我还是不能做，除非我依靠他。他希望我们结出好果子， 做善事，但是除非我们全然地依赖于它，否则是不能完成的。很快地赦免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是好果子，是神所喜悦的，除非我们向他祈求帮助和力量去做，否则做不了。你有沮丧过吗？就因为你正试图去做一些，却没有果效，但是你却真实地相信这是近前的，是你该做的事。也许你的问题出自你自力更生和独立的态度。为什么我们总喜欢不用别人帮助而自己做事？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喜欢获得一种荣誉感，喜欢自己完成时所带来的自豪感。但是神想要我们用所有的胜利去赞美他，然后向他感恩，是他允许我们仅仅作为一个他所使用的器皿。我们想去做正确的事，仍然一次次的失败。圣经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6章41节，对我们而言，学习它很重要，它将会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之前，先学会在祷告中朝向神，寻求他的帮助。这能帮助我们避免浪费成果，有挫败感。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我们录制的上千的电视节目，可是我们在没有得到和向神寻求援助的之前，是不会开始的。这花了我许多年去学习，在血气中行事是没有果效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我清楚地记得去教会，听到一场有能力的分享，在我心灵里确定我需要改变。接着我回家试着改变，但是屡战屡败，这个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很困惑的事情。直到在我最后意识到我的计划脱离了神，我假设过，由于我正努力做的事是他想要做的，所以我才有可能成功。但如果我不信靠他行事，并且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一切都不会成功。我相信许多真正爱神的人都感到沮丧。很多时候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真理，我浪费好多年尽力去成为好的，但是却失败于我不能全然依赖神加能力去做。圣经充满关于依赖上帝的重要性的经文，以及失败的人之所以失败的例子，是因为他们不依靠，而那些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依靠。以赛亚告诉人们，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参考经文以赛亚书2章22节，上帝想要人们依赖他，给他们得胜。他透过先知以赛亚很简单地指出，为什么当你可以依靠神的时候，选择相信充满软弱的人呢？先知耶利米有一个相似的信息对他所面对的人，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参考经文耶利米书17章5节7。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问他们，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参考经文加拉太书3章3节，很显然答案是不，他们不能。保罗知道，如果他们没有继续依赖圣灵，即使灵里成熟，他们也将失败。如果没有依靠神加力量去做，我们将在各样我们努力要做成的事上失败，包括饶恕敌人。因此我们看到了，在饶恕旅程的前三步是渴望、决定及依靠。一旦你已经完成这三步，你可以移向下一步，为你的敌人祷告。神告诉我们，不仅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而且要祝福他们，而不是诅咒他们。哇，看起来实在不公平。你不这么认为吗？谁想为他们的敌人得祝福而祷告呢？如果我们跟随着自己的感觉走，而不是神的话语，大概没有人会那样做。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五章44节到45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那些可以刁难我们的人逆来顺受，并且我们绝不会正视他们的坏行为。赦免敌人不得不审查我们内心，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耶稣绝不会亏负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亏负了他，他以温柔的灵对他们，不断为他们祷告并爱他们。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参考经文彼得前书3章9节。相反的，我们为他们的财富、幸福和保护去祈求，并存真的怜悯和爱。我认为再一次告诉我们，更关注我们的敌人的恶行，对他们产生的后果，而不是对我们产生的后果。如果我们顺服神，信靠神，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他们或许伤了我们的感受，但神总会随时医治我们。为那些人能接受神的光照，看到自己的行为而祷告，因为他们也许被欺骗，甚至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做了什么。说恩言来祝福你的敌人，遮盖他们的罪，并且不犯同样的错或陷入的流言蜚语中。我认为不能为我们的仇人祷告是使饶恕路程失败不能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我们开始打算要饶恕，但是却越过神已经命令我们去做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将不会成功。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已经经历过一些永恒的伤害，被我认为是我朋友的人，并且我承认经常是咬牙切齿地为他们祝福祷告，但我相信这么做是对的。任何人有饶恕的能力都是很好的彰显了他。今天你开始为你的敌人代求了吗？你会不断地操练这个原则，直到它成为你的第一，也是主动对冒犯的回应吗？如果你愿意，你和神都会面带微笑。无论何时，我们顺服神就是对自己好一点。饶恕旅程的最后一步是明白你在整个饶恕他人的思想意念里的情绪反应。简而言之，他们会变得疯狂。毫无疑问，情绪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制，他们将控制我们。我已经写完了一本名为《小鱼超越你的思想而活大鱼》的书，我建议你阅读它来洞悉你的情绪。我们的情绪绝不会完全离开，但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它们。即便我们感觉不想去做对的事，我们也必须学习去做。通过我的经历，我学会即使我对戴夫很生气，当我想到在饶恕的道路上与神同工，我仍然可以和他讲话，对他很好。这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我浪费了很多年，会把怒气存很多天，把戴夫排在我的生活以外，直到我不再感觉受伤。我从不知道要生气多久。如果戴夫马上向我道歉，他会马上消失，但是不道歉，因为他不认为或没意识到他做错了，这就需要花费很多天甚至几周。最后当我收到他的道歉，感觉好点，我才善待他。这是我被情绪所控制，而不是我控制情绪。这不是神的意愿。当配偶犯了个小错就让我们生气，但是那大错怎么办呢？有什么事是太可恨而不能饶恕的呢？让我跟你分享两个故事，之后你决定。阅读完后，想想你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回应。几年前，乔伊斯·迈尔士工的主要媒体官 Ginger Stach 婚姻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她和她的丈夫 Dimo 同意在此书中分享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真的想帮助有过伤害的人。 Ginger 的心尤其倾向于那些在婚姻中深深受过伤害的妇女。接下来是他亲自阐述他的故事。 我们是大学情侣，结婚已有15年，有两个美丽的女儿，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生活得很好，所以当我发现我丈夫沉迷于色情文学时，我对他的为人以及我们的关系所产生的幻想都破灭了。我们不是我所认为的幸福而相爱的夫妻，我们在教会都很活跃，我一直参与事工，这都是表面的吗？我极为震惊，感到被背叛，我感到情绪强烈的疯狂的摇摆，从震惊到厌恶再到悲伤，那个人怎么能这样与我共享生活？这个我自认为最了解的人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我怎么能如此被欺骗？还有什么是谎言？但是泛滥的情绪让生气深深扎了根，对此我很愤怒，他把这个恶心的东西带进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婚姻。虽然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的不忠，因为对我而言那不是一个问题，当我认为他的心和激情是我的，他们却在别处，他关注想象中的女人，一些不存在的完美粉饰，我怎么能匹敌呢？我怎么能原谅他？为什么我应该尽力？他也在混乱中，他隐藏黑暗中很久的事，现在暴露在光下，他很害羞，害怕和想办法解压，他保证去做任何能改善此事的事，但是我不在乎他说了什么，我怎么能再次相信他？我意志坚决，绝不会被欺骗第二次。我发现能保存我愤怒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拒绝原谅，他将保护我免受再一次的伤害。我的生气很合理。关于色情有两种观点，一些观点认为它是无害的，不侵害他人的，没有什么可伤心。另一派的观点认为它太可耻了，以至于无法面对，只有坠落的人才会这样做，太罪恶以至于基督徒涉及不到。当丑陋的事情冲入我的生活，我知道两种观点都是错的，我是受害者，而且我开始发现我认识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在那些认为自己不会面临这种可耻之事的基督徒中，有许多人都是一直默默忍受着。我将不会做旁观者，也绝对不会保持沉默，我要做出抉择。我们的婚姻是要继续下去吗？我确实还想去要它吗？这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最大的担心。无论你意识到与否，你不能把气愤全投放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把它渗漏出来，那样会毒害你的余生。我不可以允许我的伤痛影响我作为一位好母亲的能力，也不允许它使我远离神在我生命里的呼召。基督常常是我的避难所，我必须在愤怒中保持平静，以便有足够长的时间让神来为我做工。我在痛苦中寻求他，他的方向很明确，他对我的要求比我的生气或自尊心更重要，这是唯一的答案。他要我去宽容别人，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宽容蒂姆是我必须种下的医治的种子并使其生长，这是一个决定，不是一种感觉。上帝应许与我同行，神没有让我去依靠丈夫，他要我去依靠他。我如何拒绝如此宽容我的神呢？这是每天都要做的选择，但不容易。神是信实的，即使我们不是，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基督教的顾问面前，一个值得信任的小组里。于是我曾经种的宽容的种子正缓慢向医治的全盛期成长。现在过了10多年了，我们是大学情侣，结婚已超过25年，有两个爱上帝的美丽女儿，她是我最好的朋友，生活很美好。我们的爱并不完全，但比以前更坚固。我们努力沟通，信靠神，每天彼此宽容。乔纳斯·贝勒 Jonas Beiler 像大多数孟诺教派的孩子一样长大，有对上帝和家庭的爱，一个良好的对工作的道德准则，有许多今天所说的亚米西人社区的标签， 一个了不起的掌握宽恕的力量的人。乔纳斯离开孟诺教社区，去追求自己机械工厂的梦想。正如乔纳斯经常应用的那句话，我爱马的力量而不是马。他也和自己心爱的妻子安妮结婚了。现在你将更好地知道安妮是安妮姑妈。正如世界著名的软椒盐卷饼，乔纳斯和安妮在安妮家的农场里过着一个简单的生活，他们像以前一样开心。乔纳斯是一个技工，安妮忙于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莱瓦娜、拉瓦娜和安琪。作为一间兴旺教会的创始人之一，夫妻俩大多数的空余时间都是与牧师一起并肩工作。这位牧师也是乔纳斯最好的朋友。牧师委以重任，给贝勒、拜勒作为年轻的牧师这个位分中，但是当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满足感已经逐渐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如此可怕，就如安妮和乔纳斯自己承认的，这几乎要了他们的命。安妮和乔纳斯正在飘离，当他们失去19个月大的女儿安琪，他们彼此默默在悲惨事故中各自受苦。安妮已经到达一个完全绝望的地步。乔纳斯的牧师在一个星期天为安妮祷告，因着他沉浸安琪的死的沮丧中，在他给他祷告之后，他请他给他打电话。安妮告诉乔纳斯发生了什么，乔纳斯很快地同意，对他来说去见牧师将是个好主意。毕竟乔纳斯知道他不能帮助安妮，但是也许他们的朋友可以。从一开始，安妮能感觉到他和牧师相见似乎有什么不妥。他在他的书《信仰的扭曲》中记录，正如我不敢相信谈论安琪是多么好的感受，关于他死的那天，关于我感觉如何，当我该离开的时间，牧师给我一个长长的拥抱，但当我抬头的时候，他亲吻我，最后他推开我，并且说，对我来说这很明显，安妮，在你生活中需要的是乔纳斯不能满足的，但是我可以满足你。当我逃到我的车里，只有一件事映入我脑中，我绝不可以告诉乔纳斯，他将绝不相信我，保守这个秘密将证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除了牧师，没有人说安妮的生活，他很容易陷入他的操纵。整整六年事务，乔纳斯从来没有怀疑他最好朋友的忠心，也没有怀疑过他预想占有他的妻子。但安妮最终摆脱这种关系，她觉得有必要向乔纳斯讲述发生的一切。乔纳斯说，他走后，我凝视墙，我发现自己的意识进入漆黑的地方。我的祷告是，神啊，请不要让我看到另一天的黎明。第二天，乔纳斯打电话给一个曾在他的教会做辅导的，向他讲述了一切。这个电话将引导他进入饶恕之路，不仅仅能医治乔纳斯本人，还有他的全家。辅导员的话永远地改变了乔纳斯的生活。他告诉乔纳斯说，你挽回婚姻的唯一机会，就是像基督爱你一样去爱你的妻子。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话不足以平静背叛带来的愤怒，但对乔纳斯却足以。他竭力进入饶恕的旅程。不管怎样，因着我根深蒂固的信仰，以及我所成长的家庭的丰厚传统信仰，我进入到比以前更深的灵里深处，发现神赐的恩典让我做了以前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这是我唯一的盼望，发现耶稣基督是如此爱我，以至于我以相同的方式爱妻子。神的确向乔纳斯呈现他爱的理解，作为对神的回应，乔纳斯也能以此爱安妮，因基督的死而赐给我们所有人的饶恕去宽恕他。然而，正如乔纳斯所说，他们婚姻的修复不是一夜之间。他说，在所有痛苦、困惑和沮丧中，我做了委身， 无论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继续。这听起来像个不错的故事，因为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这无把握时常会突然出现。某些事情恢复并不意味着你将有一个无痛的婚姻，但是修复是可能的。无论什么时候，当我有机会介绍我的妻子时，我总喜欢把她介绍为我的好朋友、我的妻子、我所有孩子的母亲、我所有外孙的祖母。我常常有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当我们经历那些黑暗的时刻时，我能说我的梦想因基督的爱而实现了。上述两则故事中的人都面临毁灭性的境况，引起了可以理解的心碎和伤害。他们可以放弃和离开他们的婚姻，但是感恩的是，借着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他们愿意也有能力饶恕。是的，真的很奇妙。但是我们却是在服侍那位奇妙的神。我们感谢神，他给了我们胜过对此类痛苦而有的可以理解的情绪回应。正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真的，在神，凡事都有可能。如果我们被情绪控制，撒旦就已控制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不好的情绪加给我们，我们再表现出来。当然，你明白这绝对不行。我们一定要学会不靠感觉而活着。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饶恕伤害我们的人，不论自己是否喜欢。我们真的可以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我们可以和人们谈论，或者避开谈论他们的不好。无论我们感觉怎样，我们可以做上帝希望我们做的。我们的情感是魂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是好的，产生好的感觉，但是他们也可以起反作用。他们可以服侍神或撒旦，我们必须在其中做一个选择。当一些人伤害我的感情时，我若叫这些受伤的情感控制我的行为，那样之后我就会把权柄交在撒旦的手中。但是如果无论感受如何，我都照神的命令做时，我行使权柄就不但越过自己的感觉，也越过撒旦。我已经发现一种能力和满足，让我很快去饶恕和为伤害过我们的人祷告。我知道无论感觉如何，就是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总是给我们灵里深处带来满足。你的情感不是真实的你，你的意志被神的旨意激活，那是你抉择中最大的老板。即使在情感波动时，当他们消沉时，我们仍可以保持稳定。如果我们不在乎感觉，决定去做对的事，我们的感觉最终会赶上我们的决定。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等到感受对位时再去做对的事，要先做了对的事，感受才会跟上来。他们可以仍会波动，但是当我们不断顺服神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就得改善。当你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可以依靠神医治你受伤的感情。一个好的计划是，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不咨询感觉，是受到神的灵与神智慧的带领，而不是由你的感受带领。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所行及他们会如何对待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对他们的回应。不要让别人的行为控制你，不要让他们窃取你的喜乐。记住，你的愤怒无法改变他们，但是祷告却能。如何为你的敌人祷告，毫无疑问，为伤害你的人祷告，即便想想都是觉得挺难的。无论是朋友、陌生人，或者一个所爱的人，但是可以做到的。不仅如此，我可以保证，像大多数事情一样，当你越操练，它就变得越容易。有一个人在金融领域做了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在他40岁出头的时候，他受聘于顶级公司一个高级职位，收入极高，待遇又好，在公司工作了20年，受到雇员、同事的尊重。即使在经济萧条期间，他也很确信他的工作是安全的。他是否会冒险承担一份新工作，从一名新兵开始呢？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蒂文提供了他一份新的工作。他与斯蒂文共事很多年，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上司，也是一个公正的人，他也保证他总会受到公平的对待。在经过多次祷告和考虑之后，特雷泽和他的丈夫决定应该接受这份工作。新的工作十分不错，他的职责充分展现他的才能，并且他在新的公司里不断成长。除了一名叫杰基的女人对他不太友善，但那个女人对谁都不怎么友善。他的人事档案里充满了来自他不善待的同事和下属的抱怨。每个人，包括他的老板，都知道他是个麻烦的人，但特雷泽还是尽最大的努力与杰基相处，并且从不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基对特雷泽的态度更加吝啬和傲慢。特雷泽开始质疑杰基不希望自己待在公司。一天，在一次董事会议上，杰基当着满屋副总裁的面羞辱特雷泽，并撒谎说那一大笔金钱的损失是特雷泽的过错，把所有的指责推向特雷泽。两天之后，特雷泽的上司叫他到办公室把他解雇了。杰基也向他撒了同样的谎，上司接受了他的话，没有让特雷泽做丝毫辩解。特雷泽无法确定他向谁生气，是斯蒂文还是杰基。在51岁的时候，特雷泽失业了，当时的公司也不招人。特雷泽那夜很沮丧地回家，当要睡觉的时候，她的丈夫大声祷告，也等她一起祷告。每天晚上他们都如此的操练。当她祷告的时候，特雷泽意识到她应该为杰基与斯蒂文祷告。她也知道此刻她对他们有怨恨，她认为他们两个人都背叛了她。现在他失业了，但他们的生活照旧，他应该为他们祷告吗？主啊，他祷告说，我知道我要为我的敌人祷告，那就是杰基和斯蒂文，他们毫无理由把我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我对他们很生气，我向你承认我并不想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必须这样做，请鉴察他们向我所做的，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特雷泽告诉我，这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每个夜晚他都为杰基和斯蒂文祷告。他的祷告开始变化了，不久之后他开始为杰基的哮喘祷告，是很严重的哮喘。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祷告是为杰基对待同事和雇员态度能柔软，使他变得友善。特雷泽祷告斯蒂文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接替他的人，并且为他工作的人也一样喜欢他们的新上司。他为他那些众所周知的个人问题祷告。逐渐的，特雷泽对杰基和斯蒂文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他告诉他们，即使伤害还在，随着时间推移，伤害已经很小了。他发现自己向神祷告祝福他们，就是这样。当几年之后杰基被解雇了，特雷泽真为他感到遗憾并帮助他，没有一个人不为特雷泽的善举打动，但是神在他里面做工，缓慢但却实实在在，所以你如何为你的敌人祷告，就这么做。开始的时候你不喜欢，但是像特雷泽一样，如果你顺服神而不随自己的感受，你就会经历医治。